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是一个长周末，还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哈。有一些弟兄姐妹出城，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参与崇拜，或者是他们自己在一起崇拜，自己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崇拜。好，我们一起呢继续了来读我们今天的话语哈，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出来，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我们来一起读哈。我们请呢弟兄读开始单书节，让我们这样轮换，弟兄和姐妹这样轮换读哈。好，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尔萨拉哈索萨斯。”我要用。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你给她起名叫巴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闹，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
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他们你们所当畏惧的，许多人必在其上绊着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继续第九章，还有两节哈。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的话语，愿你自己的话语得到最大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展开话语当中的真实精妙和智慧，让我们愚人有智慧。 谢谢神，你的光照亮我们，无论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黑暗当中，你的光有医治，你的光线有医治，你的光线有带领，你的光线有启示，你的光线有安慰。求主用你的光来照耀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长周末当中啊，有很好的计划，能够继续的与神更多的亲近啊。我们有一些出城在外的，也求主保守他们行程的平安，以及他们在神的殿当中，在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当中，也能够继续的尊主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个整段的经文啊，里面有一些的主题反复的出现，就是好像有一个黑暗，然后又有光照在黑暗当中，有一个绝望，但是又有希望来临，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又有解救来临，有一些软弱，但是总是有坚固在前面等着。所以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好像跟我们不离不弃，就像他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翻译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无论我们是在黑暗当中，还是在恐惧当中，还是在焦虑当中的时候，或者是反过来讲，是在喜乐当中，或者高兴当中，在兴奋当中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我们上一次讲到他有很多同在的方式，有时候可能是教训我们走在正路当中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走偏了，他把我们拉回来的那种方式，有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错误的，甚至看到其他人绊脚了，他提醒我们去一起扶持的这样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或者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一些黑暗，然后在那个黑暗当中神又是怎么样解救我们的，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下一次呢我们会特别的来看这个光究竟是什么。那下一次当然就是第九章，第九章里面讲到，我们前面说了这九章的前面两节我们稍微读了一下哈，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个光呢在第九章的时候会详细的解释啊。我们讲到了弟兄或者是我自己我们看看安排下一次我们就是第九章会有继续的解释，但今天呢我们不会在第九章上花很多的时间，但我们今天主要看一看第八章当中所提到的我们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在这个光景当中神又是怎么样解救我们。我们看看这其中有一个光景哈，他说在这个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那我们回头看一看第八章前面所描述的，究竟这个黑暗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究竟你和我在生命当中是否经历着一个属灵的低谷，好像在一个黑暗当中摸索，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呢？我们看一看哈，重新回到刚才的那些经文当中，第八章的前面几节经文，我想给大家提出来几个词让大家来思考啊。一个词呢是什么呢？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描述了这个事情，就是以赛亚呢跑过去前面跟那个国王那个亚哈斯曾经有一次的对话，然后呢就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把耶和华向他所启示的一些内容告诉了这个国王。其中呢这个内容当中呢有一个就是说，嘿，以后这个困难，你目前所碰到这个困难会解除的。目前是什么困难呢？目前的困难是他的所能看见的两个敌人好像大军压境了。那这个犹大在以色列的南边，那么他现在所能看到的两个敌人，一个是他北边的国家对他所施加的压力啊，我们称之为圣经里面有时候称他为以色列，有时候称他为北国，有时候称他为以法莲，那这是其中一个。那这个国家呢，这个以色列北国呢，它的首城呢是撒玛利亚。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军压境的呢是这个亚兰，亚兰的首城呢是这个大马士革。所以当时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就是这两个敌人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他们这个一听到这个风声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然后他们就开始找一些帮助。很可惜他们没有最开始到神的面前去求帮助，他们求了什么帮助呢？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好像可以帮助的，就是亚述，那是当时很大的一个强权啊。所以呢他就想着说，我向亚述去进贡，如果亚述可以帮助我的话，说不定我可以击垮目前所碰到的这两个敌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以赛亚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到了这个国王亚哈斯的面前，就跟他讲了说，嘿，不用害怕，65年之后，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就是主前722年的时候， 65年之后呢，有这个亚述，虽然是一个坏的一个政权，但是我会使用它，我会使用这个政权来把你目前的这两个敌人所打败。后来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是当时以赛亚就是给他这样一个应许，就是说，哎，你们在困难当中，但是神会解救你们，神会解救你们，你们投靠神，神会解救你们。那这个听起来讲好像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神为什么用一些坏的事情来解救呢？神为什么会一些好像战争甚至来欺压把以色列国灭了，怎么来解救他呢？这是听起来很奇怪的一些事情。但是神就是使用一些恶的事情来成全他美的旨意。这个事情对他们说不是新鲜的，他们的祖祖辈辈一直在经历这个循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士师记当中，他们的祖先常常就是这样，神就用他的用这个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比如说摩亚呀，或者亚门啦，或者是腓尼士啊，包括这些国家来击败以色列人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国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灵性上面有一个警惕，他们就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神的话语就领导他们，你们之所以这么大的困难，是因为你们离弃神，所以他们开始回归。所以一个循环，他们看到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呼求神，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领袖，然后呢就击败这个外面的敌人，而开始他们又很安逸了，又开始碰到困难。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神就让他这个敌人来攻击他们，来提醒他们，就是在那个情况。那么在这个黑暗当中的时候呢，那么以赛亚就带来神的话语。虽然在这个看上去表面上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压迫，这个政治上面的压迫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神的同在。所以我特别想让大家看一下第八章的第八节。第八章的第八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必冲入犹大，掌翼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真的是很反合的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其他人冲进犹大，好像把犹大把这个国家把这个以色列，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好像都要灭亡，都要压迫了。但是就是在那个压迫当中，在那个困难当中，在那个忧虑当中，以马内利却与他们同在，他展开神的翅膀遍满人的地，把神的安慰带给他们。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一些状况呢？我们有没有像当时的以色列国，当时的犹大国碰到很大的困难呢？有没有大军压境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黑暗呢？我们看看，曾经有人知道这个在监狱里面，你可以想象的，想到黑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监狱。有时候我们看到哈，保罗和希拉虽然是在那个黑暗当中，在这个监狱当中，这个铁将军把门，到处都有把手，他们不能出去的时候，但是他们内心里面盼望，他知道在这个监狱的黑暗当中有光明会来到，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在监狱里面唱歌赞美神。后来的事情呢，大家都知道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后来的事情，这个监狱的门就打开了，这个地震了，然后很多这个就可以走出去了。当然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详述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禁锢当中，在黑暗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把握，我们会有很大的安慰。可是有些人并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并不一定像保罗和希拉有那么大的信心呢。有时候我们甚至好像经历的那个黑暗比他们还大，但是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伤心。有时候虽然人呢在人在一个不像他们在实际的监狱当中，虽然我们人很自由，大家走来走去，你做什么事情，你去学习去工作都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我们的心有时候就好像在监狱里面受黑暗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称之为这个黑暗是因为我们在过犯当中的一种黑暗，就好像以色列民被神警告你们偏离神的一样。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黑暗。不管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自由的， 不管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还是在监狱。有一次我去监狱里面看这个弟兄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弟兄在监狱里面，他告诉我，他说虽然我人在监狱里面，但是我的心很自由，我的心很自由。后来我想起曼德拉曾经讲一句话，就是南非的这个曼德拉，他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说他要原谅那个政府，他说他要原谅他的敌人。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今天不能够原谅他们的话，我感觉我还没有出监狱。他出监狱的时候讲的这句话，他出了监狱外面，他说如果我不能够原谅那些压迫我的敌人，我相当于没有出监狱，我相当于还是受束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人不在监狱里，我们在这里非常的行动自由，但是我们的心是否在监狱的黑暗当中？我们是否有一些还没有原谅别人的？是否还有一些信心缺乏的？是否还有一些罪还没有认的？我们曾经得罪过别人，曾经伤害过，曾经奸淫，曾经偷盗，曾经说谎，曾经有这些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我们所伤害的对象面前，向他们说对不起，我曾经伤害，我曾经得罪，请你原谅我。如果我们还没有做的话，我感觉我们还在黑暗当中。或者有人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的时候，请你说某某某弟兄，某某某姐妹，我曾经得罪你，请你原谅我，但是我还一直耿耿于怀，我不肯原谅别人的时候，就好像曼德拉所说的那句话，当我不能够原谅别人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在监狱的黑暗当中。但是感谢神，在这个黑暗当中有光，行在黑暗当中的百姓，他们看见大光，这个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以马内利，他的展开他的翅膀，他遍满我们的地。今天弟兄姐妹，你的心境在哪里？你曾经有的黑暗在哪里？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从前都是死在自己过犯当中的，我们曾经得罪别人，曾经被人得罪的，我们那个过犯让我们死，让我们经历死因的幽暗，让我们在监狱的幽暗当中，让我们在那个各样的黑暗当中，那是束缚我们的东西。但是神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要打破这个黑暗，他要战胜这个黑暗。这是在过犯当中的一种黑暗。那还有另外一种黑暗，你说我已经认罪了，我所得罪过的人我都已经向他们道歉，他们已经原谅我了，我知道神已经原谅我了，我已经很清楚我跟神的关系正确，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的罪死了，我在他的面前承认我的罪，我承认他是我的救主，我愿意相信他，愿意跟随他，让他成为我的带领，让他成为我的主。你说我已经做过了，我每一天都在做，我这个从前死在过犯当中，但是神使我们苏醒过来，我们重新在神的家庭当中。你说好，感谢神，恭喜你有这样。但是我想提醒你的是，我们在行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即便是这样，我们每一天还是有犯罪的可能，我们每一天还是有跌脚的可能，我们每一天还是有犹豫的可能，我们每一天还是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称之为这个也是一个黑暗，我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我们被情欲被肉体牵引的一个黑暗。或者上一次这个 Chuck 弟兄跟我们所讲的，他说是属灵的一个低谷，在属灵命的一个低潮的期间，我怎么走出这个低谷？那这个黑暗我们怎么走出来呢？感谢神，我有一个好消息，同样是耶和华的大光，同样是以马内利，同样是他的翅膀遍满我们的全地，同样是他的翅膀荫下，我们可以得大光的安慰。那么我只是想说，这个你如果我们偶尔跌脚的时候，你不要意外，这是常常有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会牵引我们，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会跟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在那里做斗争。 所以前不久呢，我有一件事情让我更加的就是说确信这一点，也让我更加的有警惕心。我有一次去这个 CIU 我的母校，我去的时候呢，我想跟他们申请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呢是给每一个校友都有的，这个福利呢是如果你从那里毕业的话，你是他的校友，你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他一个晚上的免费住宿。那当然住宿也是挺贵的哈，如果你没有那个免费住宿的话，你还交挺多钱的。特别是劳工节，像这种长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到哪里去旅游哈，去海边、去山上、去哪里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那个时间去的，所以还是挺贵的。所以呢，我就去了，我就去这个申请。其实我以前也申请过，但是今年我去申请的时候呢，我就被告知有一个新的政策。他说你先付钱，等我们核实之后再退钱给你。我说我过去好几年我申请你们核实，然后就给我住了给我吃了，这是校友的福利啊，你们也可以享用哈，如果你们去 CIU 读书毕业之后你们也可以去啊。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说今年为什么改政策呢？他说我们必须要改，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事情损失了很多钱。我说怎么可能呢，这是你们提供的福利啊。他说是，但这个福利很多不该享用的人也享用了。我说啊，还有这种事情。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我说第一，这个消息不是有很多人知道，第二，知道的人应该都是基督徒吧，就算不是 CIU 毕业的也是 CIU 毕业生的朋友吧，也应该都是基督徒吧，为什么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我说为什么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那个负责人告诉我说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我讲这样的事情不是为了羞辱谁，不是为了羞辱 CIU 的毕业生，我自己就是一个哈啊，也不是为了什么，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请问过去这一个礼拜有多少人曾经对自己的家人生气过呢？发怒过呢？摔过东西？讲过提高嗓门讲话呢？有没有？有啊，举手的人不是很多，感谢神，你们大家都很温柔哈，讲话都是那么细声细气的，都是非常温柔。但是就算你没有生气的话，有没有嫉妒过别人呢？有没有贪婪过呢？有没有想过占别人的什么便宜呢？有没有撒谎过呢？有没有心中动过一念呢？如果有的话，更加证实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会跌倒的，我们是曾经在这个黑暗当中被拯救，但是被拯救之后我们还有可能在这个犯罪的软弱当中跌倒。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种黑暗当中虽然没有第一个黑暗那么黑哈，但是在这个黑暗当中神的光依然照亮你，依然来提醒你，让你可以去悔改，让你可以去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来寻求他。所以呢，这里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我刚才把它涂亮了，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以赛亚领受神的话告诉当时以色列和犹大百姓的，今天他也照样告诉我们。今天即便我们在那样的黑暗当中，即便我们偶尔的软弱跌倒当中，即便在我们的这个黑暗当中，神依然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就透过督责，透过教训，透过这些反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黑暗我称之为他在情欲当中的黑暗是迷失的，就是好像没有方向的一种黑暗。有时候并不一定我们犯了多大的罪，或者我犯了罪之后我也承认了，我也去请求原谅，我也原谅别人了，但是有时候我好像就是不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我感觉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家人的关系，在处理上面好像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感觉前面的方向不一定找得到，我究竟下一步做什么好像没有神的一个确据，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平安。这种也是一种我们迷茫当中的黑暗。有一次很早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大的庄园哈，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照片哈，但这个照片是一个庄园的照片。你这个 白天看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哈，很漂亮，这个又有树荫呐、啊，这个树荫斑驳了，然后又有建筑，闻一闻这个空气非常新鲜，非常的好。但是你有没有试过你晚上过去找路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开夏令会的时候，现在的夏令会在很美的地方哈，在那个 Ridgecrest， 三四年之前呢，在 White Oak， 在那边举办的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但在那 White Oak 之前，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地方，那是第一次夏令会我们去的场所，就是一个庄园。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我们去呢就没有听这个教会的一些忠告，因为当时教会就报告给大家，就是说，哎，大家提前要预备好哈，就是到那边去早一点过去，早点安顿下来，早点预备心来开会。但是呢，我们就没有听这个忠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就很晚。去的时候呢，就找进了这样一个庄园，感觉是走对了，当时也没有 Google Map， 当时用的是。我记得好像我们也没有 GPS， 我们是用了一个提前看到这个地图呢，就用那个雅虎或者是 Google Map 把它的一步一步打印出来的，我们就带着那张纸就放在那里，就在那里找，哎，好像是到了，好像是到了，就是这个地方。到了之后呢，到了晚上非常阴森恐怖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光，因为那个房子还很远，它绕来绕去也看不到房子发来的光，那些早到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没办法联络我们。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我那个时候有手机，就算有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联络。所以当时就很害怕，就很害怕，一方面很害怕，另外一方面呢就有点担心，说找不到了，大家都已经开始聚会了，已经开始吃饭了，我们还没有到。而且呢，当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有一种植物是这个树上的那种寄生的一种植物，像须须的那种往下掉下来，吓得我车都不敢开了，我不知道这个手这个脚一直在那里抖。但是我们一直走一直走的时候，突然一下子看到光，哇，我们全车的人就非常的高兴，哈，快到了，那边就是房子，看到光，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像圣经里面所提醒的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你要抓住他。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他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在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当中，他也不一定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也不一定是奸淫或者是嫉妒或者是偷盗，他都没有这个，但是他就是处在一种迷茫当中。在那个时候你就是渴望见到光的时候，你就是渴望见到方向的时候。这个书的作者呢，我们称他为John约翰牧师哈，他是在他生病之前呢，他是牧养差不多100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是那边的主任牧师。他和那边的牧者团队和长老的团队一起在牧养这个教会。他的身体非常的好，生活习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好到他就是跟他的女儿一起跑步，长跑，跑得越来越长，后来跑马拉松，他能够在 Boston 马拉松比赛上面资格赛已经通过了。如果懂跑步的人你都知道这有多高大的成就哈，不懂跑步的人你大概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他是能够去参加世界级别的那种马拉松比赛 Boston， 然后他立志在他50岁之前，他骑自行车要超过10000英里，他也差不多快要达到了。他的生活非常的健康，不管是吃还是坐还是睡还是工作还是跟长老和执事和会友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这个牧师突然一天莫名其妙就生病了，医生查不出病因来，他就瘫痪到一个地步，不能走路，不能说话，不能吃，不能吞咽东西，就像一个植物人一样，就躺在那里也不能讲话，顶多就能眨眨眼睛，就是这样躺在床上。后来医生就做一切的这样的一些的努力，就帮助他恢复各样的事情，做各种各样的检测，各种各样的治疗，就把他。然后他的妻子在旁边看着，描述着说，看到我40多岁的这个丈夫非常健康，能够跑波士顿马拉松的这样一个人，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就像80岁的老人一样，整个肌肉萎缩，就整个人就是不堪入目的那种。他说后来他就写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经历，当然这本书我还没完全看完，现在只看到他15个月之后，15个月我还在继续看哈。 他在这十五个月当中，他把这个治疗的过程分成好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称之为这个否认的阶段，他就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好像没有吧，也许只是做一个梦嘛，也许你明天梦醒过来就好了，我又健康了，又跟家人一起去跑步。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否认。第二个阶段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医院里面掐一掐自己，连掐都不能掐，发现这个是真实的时候，他就想着这是第二个阶段，怎么样去存活下来。他不能吞咽东西，他必须用管道来弄食物，弄这个注射的一些食物和液体，一些营养到他身体里面。所以他十几个月以来他一直都是这样吃东西，医院给他弄东西放在他的管道里面输进去，这样吃东西，他没办法吞咽。第三个阶段是他觉得是一个信心轨道，一个盼望轨道的阶段，因为他看到好像是有进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个是希望破灭阶段，希望这个是震动阶段，因为医生慢慢的发现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无效，常常又出问题，马上又进急诊，进了急诊之后又回家，回家之后又进急诊，就是在医院家医院家，就这样几经往来之后，他就发现这个盼望一次一次的破灭。这是他称之为第四个盼望，第四个阶段的盼望破灭阶段。第五个阶段是他说信心重燃阶段，盼望又一次来临，他觉得又有进展了。后来呢，他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的讲话，通过一些什么讲，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沟通。后来呢，他的手也可以开始就是自己去操作那个食物放到管道里面的，就是大家就医院给的他那些罐装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到管子里面，管子然后透过这些到自己身体里面，他可以自己操作这些的。操作这些的时候呢，到了第差不多十四五个月的时候，他突然他就是一直在祷告，有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祷告，因为他认识的很多这个基督徒，他会有又认识很多的朋友，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祷告，他在通过他的博客，通过其他的也跟他在沟通，所以大家都在为他祷告。在祷告当中呢，他比较明确的听到一个声音，他就说这个会得医治，你有一天会吞东西，会吞咽东西，但是医院其实已经给他下了死刑了，就是说他不能够，他们研究他的各种各样的肌肉群，就是这个肌肉没有办法再恢复，他们的肌肉之间没办法再配合，做了很多次很多次的实验之后，医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人永远不会再吞咽。可是他有一天他就读到诗篇第108篇的时候呢，他就读到一节的经文，他是照着他的进度，他不是随便翻像抓阄一样的哈，他是照着他的进度一直在读，每一天他都有他的不同的感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在那一天他的感受是这样的。那一天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再一次打开他那个瓶子来往管子里面倒食物的时候，突然发现卡住了，那个东西卡住了，不能用，那个管子不能用，无论他用多大力气，其实他也没有多大力气，所以他就让他的太太去弄，他肌肉完全的萎缩，他没有多大力气，他就让他太太去弄，他太太也没办法弄，卡住了。卡住的时候呢，他就是一直都有神的一个带领，其中那一天的带领是什么呢？是这个诗篇108篇的第12和13节，他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那这个英文的翻译呢跟这个不太一样，我们中文翻译成我们倚靠神才能施展大能，那个英文呢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施展大能来倚靠神，这英文如果是直接这么翻译过来的话，他就在那里思考，嘿，我需要做点什么，好像神呼召我在这个事情当中，他要使我走出黑暗，走出迷茫当中，神是最终的战胜者，但是他呼召我参与到其中来，这好像神有个大的工程要拯救我，但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他竟然邀请我来同工，那我今天要做些什么呢？所以他就继续在祷告当中，他有一个很强的意念，神今天就要医治你， 就是这个管道，就是这个食物管道破裂坏掉的时候，卡住的时候，今天就是神施展大能的时间，今天就是神医治的时间，今天就是神就是废除一切人希望的时间，把所有的医治都放在神的身上，今天就是这个时间。他有很强的在那个意念，可是就他自己讲，他现在回来忏悔，他说当天他就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当天他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他依然迷茫，他依然不敢相信奇迹就在今天发生，神迹就在今天发生，他不敢相信，以至于他就给他的几个家人发了信息，他说我的食物管道卡住了，我现在离家很远，如果在几个小时之内管道不能打开的话，我马上要进急诊，请你们为我祷告。收到他这封信的只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的 sister， 我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啊，他的其中一个家庭里面的姐妹，就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告诉姐姐为我烤 cheesecake， 烤一个这个蛋糕，因为那个姐姐是很会烤 cheesecake。他甚至都似乎听到神的一个指引，这个光就照在他的黑暗当中，来提醒他，你告诉你姐姐让她烤一个 cheesecake， 你几天之后到了她那里就可以吃了，你的病就彻底得医治了。但是他没有，他现在回想起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我应该告诉我姐姐跟我烤一个 cheesecake， 但是他说，姐姐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祷告。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幌子哈，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属灵的幌子，是他信心不足的一个幌子。当然他不是说祷告不好，他反复强调祷告非常好，祷告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祷告。这也正是全世界那么多人为他祷告神垂听的一个例证，为他祷告了十几个月以来，今天终于神要施展医治了，这正是他明白祷告的意义的一个明证。所以他那天说，神让他看着前面那个大光，找到那个方向的时候，他没有去顺服，他没有去顺服。但是这位大光，这位以马内利，这位展开翅膀把我们覆庇在他翅膀荫下的这位神，居然在他的软弱，在他的迷茫，在他的黑暗当中，还是怜悯他，就在那天还是医治了他。所以他非常的高兴，后面的故事我还在继续看，所以后面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个神医治了他，神透过这一位身体好像非常的强壮，但是后来神使他，我甚至感觉他自己也承认，神是使这件事情特意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神使这个黑暗临到他的身上的，神使这个患难临到他的生命当中的，就是为了让他的属灵更大的成长。他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迷茫，有很多的黑暗，但是无论是在过犯当中的黑暗，还是在情欲牵引当中的黑暗，还是在迷茫当中的黑暗，我们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光在前面，这个黎明的晨光就在我们的前面，无论是什么样的黑暗，这个光都可以把它驱除，这个光会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光来到的时候，它必定会战胜黑暗，它的拯救必然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开始反思，我们这个黑暗也可以用，就是叫弟兄上个礼拜所讲的，在这个灵性的低潮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脱离它？他给我们很多实际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就是有属灵的同伴。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牧师，他有属灵的同伴，最大的一个同伴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十几个月以来任劳任怨与他同伴，他还有其他的牧师长老的同伴，还有他其他家人的同伴，在这个同伴当中不断的鼓励，不断的走出这样一个，找到他走出这样一个黑暗，找到前面的光明，找到这个方向。我们再看一个黑暗，这个黑暗是跟我们个人可能没有太大关系的，前面我们讲的这两个黑暗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第一个是我们有罪还没有认的， 或者是别人向我们认罪，我们还没有原谅的，这是第一个黑暗。第二个，我们受到我们的情欲的牵引，我们在里面跟圣灵斗争的时候，我们有暂时的软弱，我们神不断的给我们挽回的，有这个黑暗，这个都是跟我们有关的。前面这两个黑暗是跟我们有关的，第三个黑暗是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的。无论你怎么去认罪，无论你多么的圣洁，无论你多么的靠近神，无论你多么的这个成圣，无论你怎么样去做，你还是生活在地上。只要你生活在地上，只要你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世界在新的世界来临之前，它就是本身有它的黑暗的。这个黑暗必须神自己来解决。只要你还生活在这里，只要我们还有依稀的尚存，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弯曲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彼得才说，你们要称颂他的美德。称颂谁的美德呢？称颂那个带领你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位带领我们，这位把我们从过犯的黑暗当中，从迷茫的黑暗当中，从情欲牵引的黑暗当中带领出来的光明者，这一位光明者，我们要去称颂他的美德。称颂他的美德的这个过程，就好像在把这位曾经拯救我们的光明去告诉还在黑暗当中的其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被神拯救，我们的黑暗被神光照，我们的迷茫被神来指定方向的之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黑暗神要破除它，神的大光要照进这个世界的黑暗，甚至在这个大的工程当中，你和我是有份的。感谢主，这是多么大的荣耀，我们能够跟万军之耶和华，跟天地之主来同工。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习大大或者是这个创本给你打个电话说，嘿嘿，过来成为我的内阁成员，或者过来跟我的工作，你觉得不管你的政见如何哈，但是他在那个职位上面，你不一定是为他工作，你是为这个政府，为这个机构来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大的荣耀。更何况我们天地之主来跟他一起同工，在他的身边工作，替他把这个光明照向黑暗当中，我们岂不是应该感到更大的荣幸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三个黑暗，是这个世界的黑暗。无论是我们个人的黑暗，还是这个世界的黑暗，神都要破除它，神都要驱散它，神都要用大光来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总结，在这个不同的黑暗当中，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大光。在这个不同的黑暗当中，神解决了我们不同的问题。在第一个黑暗当中，是我们罪的过犯残累我们，我们犯罪的，我们必须要受到一个惩罚。这个惩罚，以马内利把它拿走，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这个罪的惩罚拿走，照在我们的黑暗当中，把我们引入光明。这是第一个，这是称义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以后审判的时候，神可以称我们为义人，说他不是罪人，我已经把他罪的过犯拿走了，我已经把他罪的惩罚放在我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了，他已经罪在被偿还清楚了，他被称义，这是一个黑暗的驱除。第二个黑暗的驱除，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在我们的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有这个摇摇晃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呼召我们，是从这好像这个罪的能力、罪的势力范围还在影响我们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说，嘿，这是正路，这里是光，你要行在光的当中，你要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要行在神所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弟兄姐妹的爱当中。在这个第二种的黑暗当中，神的光照耀我们，这是神学上面称之为所谓成圣的一个过程。那第三个黑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世界的黑暗。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黑暗，一个弯曲的时代。这个黑暗什么时候才可以破除呢？ 是在新天新地当中有依据在其中，那个罪的存在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个罪的存在，罪的黑暗彻底被拿走了，所以罪的惩罚被拿走，罪的势力被拿走，罪的存在被拿走。所以英文我是从这个翻译过来的，他们称为 penalty 和 power 和 presence。 所以 penalty of sin, power of sin, presence of sin, 这三个罪的惩罚、罪的势力、罪的存在，通通连同黑暗一起被驱散了，因为我们有神的大光。感谢神，神就在这些不同种类的黑暗当中带领我们出来。今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处在哪一个阶段呢？如果你行在神的大光当中，感谢神，为你高兴，为你感恩，继续在神的真道当中建造你自己，活在神的爱当中，在圣灵当中常常的祷告，感谢神。但是如果你和我当中有一些软弱的，有一些跌倒的，有一些黑暗，有一些迷茫，正在寻找方向的，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无论你在哪里，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以马内利，这位神与你同在，他的翅膀是你可靠的，是你可以依赖的，是你可以在他那里寻求避难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是要继续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属灵的高潮还是低谷，还是平台，还是哪一个阶段，无论你是处在哪一个阶段，今天你有把握跟神说，神是那位大光，这位光要照亮，要驱除你和我一切的黑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的光照亮我们，行在黑暗当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就是你自己，你是引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位。求主继续的使用我们，帮助我们，甚至显露出我们心中的黑暗来。我们有时候得罪的人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不能够原谅人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心中有奸淫，心中有嫉妒和贪婪，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求主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好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并且我们也深知这个光线是有医治之功，是有安慰之功，是有拯救之功。感谢神把我们从各样的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来靠近光，让我们寻求光，让我们追随光，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前面生活一切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